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自从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21年如一日的学法练功，外出办事旅游时，我也要在旅馆里照常学法练功，几乎没落下过。四个整点发正念几乎没落下过，中午和晚上的发正念总能坚持发半个小时，平时有时间的话我也坚持长时间发正念。一、自我的形成。20多年，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同时也常和同修谈很多自己讲真相的体会，周围的同修开始崇拜和赞扬自己，不知不觉的我自己也认为比周围发正念导长不坚持练功讲真相的同修做得好。一颗显示自己贪天之功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开始滋长，忘记了这一切能力都是师父赋予的，忘了包括自己讲真相的路都是师父给铺好了，自己只不过是动动腿动动嘴，忘了没有师父的加持自己寸步难行。我弟有一名遇到脑血栓病业的大法弟子，同修们想帮助他，但是由于他家庭环境影响去他家不方便，经过和同修及他的家人协商后，同意把同修接到我家，我尽量放下自己的事情，陪着同修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全心全意地想帮助同修走出磨难的假象。一个月后，同修的状态明显好转，学法练功基本恢复正常，同修回家了。因为在我身上出现过很多大法显神迹的事情，我想同修只要找到执着，瞬间假象就会消失，因为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我没有考虑到被病魔假象折磨的同修的修炼基础，我也不知道他的执着到底是什么，没有真正理解难中同修的不容易，而用自己的心衡量去要求同修，心想这点小事就过不去，这算个啥事，把心一横，就是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去留由着师父决定就能过去，这点小关小难要是我早就过去了。这自我膨胀的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给自己招来了夺命的磨难。二、执着心招来磨难。2021年8月15中午发正念的时候，我正赶上和朋友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12点的发正念就耽误了，突然感觉到右半身发麻，我心里有点紧张，但很清醒，也知道是病魔假象，我立刻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我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不要给大法抹黑了。就这么一想，右半身发麻的假象马上就消失了。我在感谢师父帮助的同时，内心有一点点证实自己的心，觉得自己悟得好，认为只要关键时刻求师父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那颗我比别人都强的心又活跃起来了，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和刚刚基本恢复正常的同修比，觉得还是自己了不起。下午我没有重视这件事情，觉得这次邪恶的迫害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哪知道邪恶还在虎视眈眈。晚上和同修学法前讲了中午的事情，在讲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冒出自己悟得多么好，正念多么强的想法，这时突然间觉得右半身不听使唤了，坐在椅子上向右边倒下去，习惯性地想用右手扶着茶几站起来，右手右腿一点知觉也没有，要不是同修扶住肯定会摔在地上。这时我才警觉自己太大意了，太自以为是了，同修也着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慌乱，同修和我马上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感觉到邪恶的物质一批接一批不断地补充，大概从晚上七点发到夜间将近两点，同修和我都有点疲劳了，夜间两点以后就休息了，结果一睡觉假象更严重， 第二天早上我想起床，右半身不能支撑了，右手和右脚没有知觉，站不起来，需要家人搀着我才能勉强挪两步。虽然我右半身毫无知觉，但是脑袋还是挺清醒的。我跟家人说，我肯定不去医院，我是大法弟子，一切都交给师父，请他们放心。好在家人都知道大法的神奇，虽然不放心，也没强迫我。因为站不住，动功练不了，就只能打坐。不巧的是，十多年前右脚踝骨上的伤口也被碰破了，不停地往外流脓血，真的是感觉像师父在《红影苦其心志》中说的那样，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这时候我把心一横，看咋样咋样吧，只要死不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坚持下去。既然选择了大法，那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三，向内找，去执着。我在发正念清理邪恶的同时，求师父点化，摔了这么大的跟头，命都差点没了，弟子是哪儿出大问题了？这一找，把自己真的是吓了一惊，自己好像只做了表面上的修炼形式，很多实质的东西都没有修炼，贪天之功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证实自己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名利心，色欲心，着急的心，背后爱说别人缺点的嫉妒心，不修口等等，我这哪里像个修炼的人，距离大法的标准差得太远太远了。不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我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修，首先抓紧时间大量学法，用大法洗净自己的思想，随着学法心慢慢静下来了，不再执着于病业假象，只有一个想法，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坚信师父一定会帮我度过这次危难。同时尽最大能力恢复练功，因为练不了动功，我就只能练静功。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却发现练功动作记不清了，手抬起来不知道该怎么放下来。在旁边照看我的家人说，你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只好从头学起，照着同修的动作一步一步的学，结印以后也不敢闭眼，一闭上眼练功姿势就变形，我就睁着眼对着镜子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打坐。发正念的时候右掌立不起来，同修就和我一起求师父加持，刚这么一求，我的右掌就能保持直立一会儿了。我们再一次感到了大法的神奇，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心中感到了圣洁的温暖。可是只是练静功也不行啊，必须得练动功啊，无套功法一步到位呀。我就又向内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以前以为已经去干净的利益之心，就跟负责生意的儿子说，咱宁可少赚钱不赚钱，也绝不能做以次充好伤害客户利益的事儿。儿子答应了，大概两天以后我就能勉强站起来了。我早上三点钟起来想练动功，家人说，你站都站不稳，一个小时的抱轮能坚持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家人怕我摔倒，就拿个凳子在旁边坐着。练动功的时候动作也记不清了，也得从头学起，因为感觉不到右腿的存在，感觉就像一条腿站着一样，站不稳，来回晃。我想师父就在身边，怕什么呢？我就咬着牙一分钟一分钟的熬，直到一个半小时的动功练完。就这样在右腿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晃晃悠悠的，在师父的保护下，竟然一次也没有摔倒过。每练完一套功法，浑身流的汗都不知有多少。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就不用家人在旁边看着了，自己就能起来练功了。这其中所经历的剜心透骨的痛苦，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尽的。但是如果不是师父帮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站起来？四，坚持讲真相救人。我这二十年来总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形成习惯了。这次病业出现后，我出不去了，没办法讲真相救人了，我开始着急失落，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可怎么办？ 我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学法，无数次的求师尊帮助，让我尽快恢复正常，我好出去救度众生。师父看我有这个救人的愿望，帮我拿掉了很多业力，我能自己站起来，并且能自己慢慢走了，但是腿脚还是不灵活，而且半身发麻。我让家人开车带我出去讲真相，因为我走路都走不稳，别人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敢让我靠近，更别说听真相了。我一看我这个样子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有点灰心了，觉得自己有缘得法却不能助师正法，成了个没用的人。结果越着急状态越不好，再加上旧势力不断地给我加一种消极情绪，觉得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好不了了，我的修炼之路就到此为止了。那几天我真的陷入绝望了，当时想就这样放弃吧，我可能真的与大法无缘。没想到这儿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无聊之极，我让家人开车带我到海边转转散散心。到海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一蓬蓬的枯草，突然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真相能解忧》中说的：“是富是贫草一秋。”人这一生太短暂了，很容易就是百年，得法多不容易啊！我都得法了，我还怕什么呢？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天的勇气，我一定要修下去，我必须要修下去。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修到底，身体再恢复不了，就不配当大法弟子。在那一刻，我觉得人生中什么名啊、利啊、情啊，真的毫无意义。就这一念，觉得世界原来这么广大明亮，我觉得压在我身上的邪恶小的什么也不是，一下子退出去了，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在心里大喊：“师父，弟子笨，又让您费心了。”同修鼓励我别着急，不能马上出去面对面劝三退，可以先做点别的项目。我就想先利用早晨和晚上出去贴真相粘贴，开始家人反对，但拗不过我，答应带我出去贴真相。第一次出去，由于走路不稳，在一个花圃里一下子就摔倒了，因为右半边身体没知觉，而左胳膊被压在身下，怎么也起不来，我就求师父加持，一点一点蹭，身子翻过来一点，然后一点一点爬起来，带着一身土和草叶继续贴。当时家人在车里并不知道我摔倒，知道我摔倒以后，家人就说啥也不带我出去贴真相了。后来同修瞒着我的家人用电动车带我去贴真相不干胶，我知道同修心里也是有巨大压力的，万一出一点意外，同修就会承受家人的怒火，我心里充满了对同修的感激。一开始我在电动车后座上坐不稳，同修鼓励我不要着急，贴一张就是胜利。车骑得很慢，一不小心我的右腿就掉下去拖在地上，还得用手拽住右腿的裤腿，就这样慢慢在一个个小区里贴真相不干胶。有的楼门口要上台阶，一不小心就摔跤，我就时时求师父加持，坚持了大概一个月，每天都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在这个过程中，师父又帮助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每天都有进步，不知不觉中我走路平稳了许多，我能骑电动车了，后来逐渐也能开车了，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的面对面讲真相了，真是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我无数次的泪流满面感谢师父。刚恢复开车的时候，有一次和同修外出办事，由于开车时间有些长了，右腿又不好使唤了，眼看车就朝一辆公交车撞过去了，但是右腿就是找不到刹车，同修急忙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喊完，右脚莫名其妙地踩到刹车上，车停下来了，离公交车不到5公分。感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和同修，我和同修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开始是我开车，同修下车劝三退救人，后来我就要求同修开车，我下车讲真相救人，就感觉在救人的过程中 师父每天都在给我消除邪恶因素，腿脚越来越灵活，现在已经与正常人没啥差别了。就连我未修炼的儿子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说，爸，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结语，走过这次磨难，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千万不要贪天之功，千万不要有自以为是的心。一个人在常人中修炼，不管表现的在同修看起来多么了不起，都是师父的安排。没有师父与大法的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一旦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比别人强了，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真的就危险了。还有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信师信法，相信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只有凭这样的正念，才能闯过一个个的磨难。尽管这个过程中会很痛苦，但这是唯一的捷径，而且我们所承受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更大的磨难是伟大的师尊替我们承受了。还有一点，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的，还需要我们走出那一步才行。坐在屋里念一万遍的信师信法，不如扎扎实实走出去做一件事，兑现我们的誓约。只有我们真的下决心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就一定能帮我们，就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就会展现大法的神奇。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一点想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幸运的大法徒》，回顾早期的修炼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我今年87岁，1995年走进大法修炼。我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中，父亲是一位老教书先生，经常看一些寓言类的古书，如《推背图》等。我从小喜欢听父亲讲的古代修炼人成神成仙的故事。父亲多次说过一句话，等到木子里传三宝的时候，就可以一世修成神佛，跳出六道轮回了。自从听到父亲说了这件事，我就一直盼着那位大佛早日出世传三宝，我也要一世修成佛。18岁那年，我出嫁了，丈夫家是农民，一进他家的门，我就得承担起全部家务。家里很穷，即使吃剩饭，我都吃不饱。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得的病越来越多，两只眼睛经常红肿，看东西模糊，几乎要失明了。风湿病使我的两条腿弯成罗圈形，疼得不能正常走路，三伏天也得穿棉裤，一头疼就恶心的直吐，头上经常得系着一条大毛巾。最严重的是肺心病，这病一到冬天就更严重了，一旦得了感冒，更是上气不接下气，那只有去住院的份了。医院给我检查出来的病就有十几种，可是每当我对活下去失去信心的时候，总能想起父亲嘱咐我的，等到活佛木子里来传三宝时，就能一世修成神佛，就能跳出六道轮回了。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我，
让我一天一天苦苦等待着。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和哥哥，活佛木子里传三宝，看来我是赶不上了，你们能赶上个边，到时候可别错过啊。一，三宝终于盼来了。1993年的一天，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哥哥来了，我俩又说起父亲告诉我们的木子李和三宝的事，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呢？我流着泪对哥哥说，我身体这么不好，看来我也等不到那一天了。哥哥说，那咱俩去庙里皈依吧。临行前，女儿给了我500元钱，结果在坐客车去庙里的路上，钱就被小偷给偷走了。我着急上火，回到家就一病不起。儿子找到他当医院副院长的朋友给我看病，做了全身检查。儿子朋友对儿子说，我们是老朋友，和你说实在话，你妈全身都是慢性病，治这个病引发那个病，回家后他想吃啥就给他吃点啥吧。看着儿子来到我身边的那种表情，我心里就明白了，我们母子俩都不想明说。儿子也有病，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因输血又感染上了乙肝，曾被几个大医院的医生都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他一直在用药维持着。为了他的病，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他的病。1994年10月的一天，在城里上班的儿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妈，我这次回来就是教你练功来的，这功法太神奇了，我刚练了半个月就觉得全身舒服，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可我没吃药，也没有难受。看着儿子满面红光高兴的样子，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儿子打开包，一边摆弄着录音机，一边说，妈，这叫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功法，正好你信佛，你就练吧。我还给你带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的教功录像带。我一听是佛家功，就觉得很亲切，又听说这功的创始人姓李，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当时我还想，这孩子怎么了？他以前不相信神佛啊。过去我一给他讲佛家故事，他就说，妈，我不信，哪有神啊。有好几次他和我商量说，妈，你别再给那铜筷子指观音像磕头了，你身体不好就是因为你信他不吃肉造成的，我给你把它卖了吧。我就制止他，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说谤佛的话。当儿子把法轮功的教功录像一放出来，我第一次看教功的师父时，就感到特别亲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位师父，我的眼睛看东西也突然清亮起来了。当电视上放出三个大字，并说出真善忍三个字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喊了一声，哎呀，这就是三宝在传世啊。顿时一股热流贯穿全身，激动得哗哗流眼泪，怎么也止不住。看完教功录像，我开始跟儿子学练五套功法。二，我家20多口人修炼法轮功。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明白了，我信了几十年的佛，就想跳出六道轮回，可是我把磕头、烧香、吃素、念经当作修炼了，就像我儿子说我的那样，抱着一颗虔诚的心，走着一条迷茫的路。那时，面对丈夫的吵骂，公婆对我的不公，生活上的困苦，自己心里的气愤、怨恨， 甚至还多次想到了死。听了师父的讲法，我知道了，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一切苦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还清了业债，才能真正的跳出六道轮回，回归天国。不想承受苦难，就是不想还债啊。当我按照真善忍去修心的时候，身体很快就出现了很大变化。开始，我吐出一些像烂肉一样的东西，然后高烧、拉肚子等，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身体上所有的病差不多都好了，走路总像有人推着我，自己就像小孩子一样，走路总想跑。去其他屯子弘扬大法，20多里地，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夏天也不用穿棉裤了，脸色变得白里透红，很多人都说我比以前年轻了10-20岁。很快，我们全家除了一个女婿，其余的20多口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家人的变化，特别是我和我儿子、大女儿的身体变化，让全屯人都很震惊。之后，多位乡亲和村民都来修炼大法了。有一位亲属，像我年纪这么大，也得了多种病，走路弯着腰。他修炼大法后，师父不断地给他消业。在他消业最严重的时候，全屯子的人都在传说他不行了，得准备后事了。我儿子问他，您认为是消业还是认为是病？您要觉得是病，我立即就送你去医院。他坚定地说，我这不是病，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吧，我宁愿相信大法，死了我也是得大法了。神奇的是，几天后他就彻底好了，腰直起来了。三，村民们喊，谢谢法轮功。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所有的路都被大雪封了，送公粮的车出不了村了，眼看要到日子了。公粮再不送去，俺村就得被罚钱。在镇里上学的学生都不能上学了，有病的孩子也去不了医院了。村书记急得在大喇叭里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喊了一上午，也没有一个人去清理。我们村那时已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辅导员就把同修们叫到一起。一商量，大家都愿意去清理积雪，其中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0几岁。我们个人拿着自家的铁锨、扫把，把整个一条道上的大雪很快清理了，道路两边的雪堆得有1人来高，当天公粮就送走了。村民们向我们边招手边高兴地喊，法轮功好，谢谢法轮功。村书记说，什么共产党员，真不如法轮功学员，等我有钱了，我就给你们法轮功盖个大的练功房，让更多的人都来练法轮功。自从法轮大法在我们屯传开后，不知不觉的，不修炼的人都在发生着变化。为丢东西骂街的，邻居两院打仗的，这些事越来越少了。一个年轻的亲属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把自己前几年从别人家偷的门和其他东西都给人家送了回去，并且当面道歉。有的同修还把多占的别人的地退了回去，像这样的事多去了。这些村民们都知道，都说法轮功太好了。四，60多岁的文盲能认字能写字了。转法轮宝书请来了，可我不识字啊。在学法小组听着同修念书，我只能拿着书跟着一个字一个字 一行一行的顺着往下看，啥时候自己才能认识字啊？我心里那个着急呀。回到家，我给师父上香，跟师父说，师父，大法这么好，可弟子不识字，这可咋学啊？我一定要识字。我身边识字的人，碰着谁我就问谁。师父看我诚心想识字，就帮了我。我看着书上的字，越看字越大，眼睛也变得清亮了。后来奇迹出现了，那些字就像一个个人，原来给我看的是人的后脑勺，现在都把脸转过来了，我都认识他们了。我一下跪下，一边哭一边给师父磕头，感恩师父的慈悲。这是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辈子也没敢想过的事。有一个阶段，同修们都在抄写转法轮，我也想抄，但是我一天学也没上过，写字连笔都不会拿，我就让7岁的外孙女教我怎么写字。外孙女说，姥姥得这样拿笔，她把笔放在我的手里让我攥住，她把着我的手告诉我，先写字的左边，再写右边，这样一个字就写完了。那些天，一有空我就练写字，我睡觉做梦都在练习写字。说来真神奇啊，就这样，我学会写字了。我爱抄大法书，我把厚厚的一本转法轮抄了一遍。五，我一定跟师父回家。1999年7月20日，邪恶江泽民与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全屯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了看守所，我们家也成了被迫害的重点。中共恶人逼迫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被绑架到县里看守所，当警察把大铁门关上的时候，那当的一声巨响，震得我全身发抖。这时，我耳边立刻响起了师父的声音。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立刻，我那个害怕的心就消失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感恩师父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我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我对法轮大法的坚信一点也没动摇。二女儿去镇政府要求释放父母，女儿说，原来我父母的身体一直不好，都有重病，练功后病都好了，为啥不让练？你们不放人，如果我妈妈有个3长2短，我饶不了你们。最后他们无条件地放我回家了。随着中共迫害的越来越疯狂，大女儿被迫流离失所。作为村医生的大女婿被非法劳教，后被迫害的出现了癫痫病症状，也不能行医了。家里的4个孩子还很小，都在上学。在市里上班，已经被提升为处级干部的儿子被非法劳教，后来又被非法判12年重刑，被开除了公职。儿媳也被绑架劳教迫害，孙女无家可归，整天睡在网吧。一些被中共恶党电视宣传毒害的人说我没有正事，非得信这个，指法轮功，把几个子女的前途都给毁了。那时候我心里那个苦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从小就受信佛的父母影响，只做善事，从不伤害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们一家人都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大女婿当大夫，有的村民看病拿药常年不给钱，再来看病时大女婿照样还给治病拿药，儿子的奖状挂了满墙，是被公认的好干部。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 犯了什么哪家的法呀？六，尽自己的所能反迫害，讲真相。儿子被中共恶党迫害得奄奄一息，当迫害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好了的情况下，怕承担责任，才用担架把他送回了家。一个原来身强体壮，体重140-150斤的人，回来时只有60多斤，只剩一把骨头了。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儿子又活了过来，法轮大法又一次救了我儿子的命。2009年，儿媳又被绑架，我去了城里，在小女儿和孙女的陪同下，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我们一进派出所，还没等讲话，警察就都跑得没影了。我们找公安局，他们又推回给派出所。我和孙女俩就拿着做好的展板和印好的真相资料，去市场讲真相，发真相传单。市场里无论是卖菜的还是买东西的人都过来围着看。我就告诉大家，我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儿子和儿媳被迫害的经历。听了看了真相的市民都为我们一家的遭遇愤愤不平。消息传到了派出所，他们一看这影响太大了，就派警察来阻止我们。为保护展板和真相资料，我和孙女俩被警察撕扯，我被警察推倒在地，警察还不停手。一位买菜的市民愤怒地对警察说，你们这是人民警察吗？也太不像话了，他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这样对待他，你们家没有老人呢。警察说，你别管，你知道啥？那位市民说，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警察一看形势不对劲，就都跑回派出所去了。我们没有被吓住，一些市民陪我们撵到派出所，警察把大门锁上了，不让我们进。我又抱着展板到市里最繁华的超市喊冤，揭露迫害。很多市民看了真相展板都发出了善念，有个看了传单听了我诉说的男子说，老人家，你在这儿怎么喊都没有用，我们同情你，但帮不了你什么忙，你去市政府找市长市委书记，不给解决你就往地上一躺。有的人当时就骂共产党养的警察太没人性了，还有的人听着我的诉说跟着抹眼泪，有的人往我们兜里扔钱。我们说不要钱，只要你们知道我们是好人就行了，能帮我们喊冤更好。没过几天，他们就把我儿媳无条件释放了。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一粒药没吃过，有时出现一点不舒服，知道那是在净化身体，通过学法练功，提高心性就过去了。我常常想，我能在花甲之年，在十恶毒世中，得到这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每当遇到来我身边的人，我都会给他们讲我等待三宝，修炼大法的神奇故事，告诉他们千万别错过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叩谢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